人才，什么就毕士定的毕士毕卡毕卡索里什么这些，什么通通是那一代。然后再往北走，我刚才说过到了什么特洛伊那一代，什么木马屠城记了，所以那些诗人呢，你去读希腊历史都是在这一代，所以反而是在爱琴海的东边。所以保罗到以弗所有他的道理，当然他要赢得这些地方归向基督，所以他反而要往那里去。所以证明说保罗呢并没有消极，或者并没有被动。那么他只知道圣灵叫他这样做，他顺服了，顺服完了以后他当然还要往前走，圣灵没有叫他回头嘛。但你现在怎么走呢？那么现在他有意思要下亚细亚去，结果圣灵禁止他。那么圣灵怎么禁止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这个是需要书信或者约翰书信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做，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书信里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保罗说你们的立志还有行事都是什么，神的灵怎么样在你里面心中运行的。所以毫无疑问的，现在他立定一个志向，说是要到亚细亚去。那么到底可以去不可以去呢？你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里面心中运行，那么可见圣灵住在保罗自己说，你们就是神的殿嘛，你们就是圣灵的居所嘛。所以可见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如果好像圣殿一样，那么保罗又说是神在你里面运行，那么很明显的那个感觉一定从里面来的。所以在他走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有一个微小的声音，这个微小的声音呢，就是禁止的说不可以说 no， 那他很清楚的非常清楚，所以他呢就不往亚细亚去，不往亚细亚去，他就继续往前走了，结果就经过了弗吕加加拉大一带的地方，然后就到了美西亚的边界。那这个时候他们说他们要往，保罗又想了，不是没有想，他要想往伊推尼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受圣灵引导，不表示说你这个人就不想。有的人说我如果要受圣灵引导，我什么都不想，也不爱也不恨，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。你看见了保罗在他不清楚以前，他圣灵给他思想自由，给他思想意志，给他情感，所以他只要为着神的工作，为着神，他当然就去了。根据他的判断，起头说是要到亚细亚去，但是里面的感觉不对。那么再等一等，他要往比推尼，要往苏联那个方向，要往黑海那个方向，结果耶稣的灵不许，所以又是个 stop sign， 又是一个停，就是保罗你不能去。所以圣灵的引导刚开始的时候多半都是消极，是等于围堵的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那么然后你就知道大概往哪个方向走。所以这是圣灵怎么样引导我们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不顺服这个引导的话，下面就什么都没有。你如果顺服这个引导，慢慢你会清楚的。起头你总是觉得不对，比方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你怎么去怎么说服自己都不行，里面很不平安，不光很不平安，你里面觉得像吃死老鼠一样，那么这就表示不可以去了，就表示不应该去了，所以你就应该顺服了嘛。那么你说这样我会不会变得神经兮兮的？不会。为什么呢？你如果真的要顺服主的话，你真的有心要顺服主，你还是会清楚的，不是不会清楚的。不过不是现在你只负责顺服，等一等你就会清楚。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这个第一步就把它推掉了，这样不行，这样我整天弄得神经兮兮，不能过日子。好了，那么以后你再也不会受圣灵引导了。这个尼托森弟兄们，他年轻都是这样，他到学校去有两条路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学习啊，跟随圣灵的引导，所以他早晨就祷告的主耶稣，到底今天我要走这条路呢还是这条路？但两条路，一条远一条近嘛。根据常识，当然你走近的不会走长的，但有的时候呢他觉得圣灵告诉他说应该走长的，他就走长的。那他起初这样的顺服啊，还有吃饭也这样说，主啊，到底这一顿饭我是一碗呢还是两碗？那么有的时候说两碗他就吃两碗，有时候圣灵说五碗他就吃五碗。当然呢，他这个按理来讲，这个你想想看，这个你说这样的到底对还是不对称，到底这个行还是不行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圣灵给他引导，意思就是说他顺服。你看你说多吃不行，少吃也不行，所以圣灵起头的引导呢是像这样子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顺服， 尤其这个时候的感觉很多是借助什么呢？借助良心的，所以良心多半都是说不可以的。你看，你比方你开车开得很快的速度快了，良心叫你慢一点。所以，是如果一个基础刚开始，他不受良心，就是一点都不听良心的声音，那他很难接受生命的。所以你可以试试看，一个年轻人，如果他根本不顾良心的感觉，他很难接受生命的引导，不可能的事。我在旧金山就碰到一个弟兄开我们去，是从一个城开到另外一个城。哦，他这个你看那个车像金龙飞车一样。哎，但是他不会被警察抓，为什么？他有一台机器。哎，这个前面一有警察了，你看他这个就告他有警察了，他速度就慢下来，他永远不会被警察抓的。不过他多少啊，证明他里面的良心还是不大平衡。所以他讲一句话，我知道他良心不平衡。他说：“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迟到的。”那现在很好的理由了。你看，基督徒要迟到，所以那么要，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良心在那说话了。不过很可惜，你看他把那良心把他们平衡把他压下去。所以这样，你又怎么接受圣灵的引导呢？所以你看，弟兄姊妹，保罗在第三次环、第二次环游布道里面，的确学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功课。你看。在这里，你看这里说，耶稣圣灵禁止他，然后耶稣灵不许。那么我再说，他们一点都不被动，他就往西走了。那这一回当然你走到哪里？走到特洛亚，不能再走了，因为到了特洛亚呢，你再走就掉到海里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在特洛亚，圣灵说在夜间的时候，现在呢，神就有异象显于保罗，神就开始说话了。那这一次是积极的了。那这一次的积极的说话，就解释为什么神禁止他，为什么神说 no。 所以明白吗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忍耐才可以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学最简单的功课，顺服良心的感觉，各方面你就顺服了。没有多久以后，你就知道神一定要对我们说。所以神对我们启示，对我们积极的说话，乃是看我们忠心有多少。神说 no， 你都还是往前做。神知道，说也白说。你看，有的小朋友就这样子，你说也白，他根本就这个脾气。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那你知道，说也是白说。所以神就，你看有神就不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这个保罗呢是两个 no 以后，然后他只好往特洛亚。到了特洛亚，这个时候神说话是在异象里面，很清楚，他懂得。结果他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。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来帮助我们。那这里你看了吗？这里不是光是 no， 这里有一个人，而且说话来帮助我们是马其顿的呼声。那么这个很明显，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就的的确确对保罗说话了。所以我们顺服神的旨意这样。那起头我们平常，你看我们日常生活，你照样起居，该去什么要去什么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就是尽我们的本分。那么圣经给我们大的原则，那么我们天天荣耀神，为着造就人荣耀神啊。那么你在这样的原则过日子，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你可以开大步。那但是呢，在每天里面有很多的人，这个就是圣灵引导了。但是呢，如果圣灵引导，它不能光是我们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的感觉到底是靠不住的。感觉有的时候啊，会误导我们啊。比方说，有的人他就是喜欢某一个姊妹，他非他不可，结果呢，他去读圣经祷告，怎么样都是想到那个姊妹，什么样的圣经节都是要娶她。那你知道，这个人开车啊，他是已经放在第一档了，他还问说，到底我要往前还是往后？这是多余的嘛？你应该放在空档才行嘛。所以也是一样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学会了这个以后，你看神的话就来了，那么神就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马其顿，就听见马其顿的呼声，也看见马其顿那个人。所以神对我们说话是有形有体，很清楚的说。那么应用在我们身上，就是神借着他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有圣灵的感觉，圣灵的引导。那同时呢，有圣经的话很清楚，有圣经的话我们就清楚了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就在马其顿的那到了他们到了特洛亚以后，你去注意哈，在这以前呢， 这个路加写使徒行传都是他们保罗怎样怎样，他是旁观的，在旁边看内容。但是到了第十节，你看这个第十六章十节，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随即想要我们，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我们是包括谁？是包括路加。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保罗第一次在什么地方遇见路加呢？在特洛亚遇见路加的。好了，神的旨意很清楚，神的旨意要保罗到马其顿去，要把福音带到欧洲去，这个清楚了，现在这个清楚了。那么要带到欧洲去，现在他就才晓得，哦，为什么神不让我到以弗所去？你看见吗？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不到以弗所？因为神的旨意是在欧洲嘛，怎么跑到以弗所去呢？哎，那个时候你不懂嘛，所以神只能用这个，只能耶稣的不许让好也。那么还有呢，不是到君士坦丁堡去，也不是到苏联，不是到黑海去。所以你看见，等到你明白了马其顿意象以后，然后你就能解释那两个 no， 你就解释说你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所以你要记得，在使徒行传里面，每一次圣灵的经历都有神话语的解释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你才保险。所以如果你一直住一个经历，那个完全纯粹的经历，而且一直没有神借着圣经对你有来的解释的话，那个是很危险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让我们一个安全的经历是什么呢？圣灵的经历永远是配合上神的话语。所以你看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分开的，一个是云柱，一个是火柱。你白天感觉敏锐的时候，那么你看我们可以听见圣灵的声音，就像白天的云柱一样，到了晚上你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感觉不清楚，那么神的话呢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所以就是很重要。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分开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清楚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如果真的要到欧洲去，第一你需要当地的人陪你去。所以有的人 Ramsey 认为这个马其顿呢，这个人应该就是路加，这是吗？这是 Ramsey 的解释啊，很可能就是他说你来帮助我们。那么而且呢，你仔细去读啊，这个马其顿这个路加就陪保罗到了哪？到了腓立比。那么后来呢，你看见这个保罗彼得这个路加又是讲保罗怎样怎样怎样，所以可见呢，很可能路加一直留在腓立比，等到后来真的他要跟着保罗离开腓立比，然后又讲到我们。所以从这些地方呢，大概这是个猜测，就是大概就是说腓立比呢，这个保罗呢，不是这个路加根本是腓立比，可以说是他地缘很好，他就是人就各方面他都是很熟悉的。所以当然你要一个要有一个你要把福音送到欧洲，你当然一定要懂得欧洲的风土民情，那谁是个最好的向导，谁是最大的帮助，当然是路加。那不过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保罗为做福音的缘故，他没有想到自己，他不顾自己，根本不顾自己。你去看保罗，所以你看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有那么大的成就，这个人是个殷勤的，一个殷勤的人根本不顾自己。那他不顾自己，有人顾到他，我们的主顾到他。所以圣经说，你的身体为着主，主也为着你的身体。现在特别在基督中间太注意身体，一定要吃这个吃那个，什么排毒餐这个那个，你看见你弄了半天，这个变得非常的紧张。你看见你每天一天到晚都是，我今天吃了稻米，我今天吃了汤米，你知道现在可怜到什么地步？现在我们吃的东西，浪子吃的东西。浪子吃那个豆荚什么东西，那现在大家说这个是最好最好的。我们做了半天是为了什么？半天就是照顾我们的身体，就是希望多喘几口气，希望多活长一点。那么多半很多人多抱抱孙子而已，这是我们的愿望而已。但是你知道基督徒有一个秘诀在哪里？是我们常常忘记，这是主自己的话。我们的身体如果是为着主，主是为着我们的身体。你试试看，如果主是为着我们的身体，你就算是不顾，你为了主发奋了，什么都不管了，但是主会把你看得好好的。这样你的身体蒙保守，你也不会变成神经兮兮的， 否则弟兄姊妹弄了半天，你不知道基督背了，你现在很多基督背了很大的重担，那说来说去最多就叫你身体好一点，但是我问大家，你病好了能不能保证将来不再倒下？不可能的嘛。你今天身体怎么样，这个慢慢